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再次的召集我们一同来学习。主，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指引我们的学习，无论讲的无论听的，求主圣灵指引，求主圣灵给予智慧，求与圣灵给我们信心，也光照我们，能够引导整个的课程，引导我们的思维，教导我们，因为那真正教导者的乃是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一切乃是凭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先看哦，永不赦免的罪哦，马太福音12章22到32节，你们先翻你们的圣经哦。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是你们也需要熟悉的，因为你们毕业之后应该会有人一直问你们了。马太福音12章22到32节，翻到了你们一同来念了，1、2、3。所以这段经文的上文哦，耶稣基督是因着安息日与法利赛人有了正面的冲突哦。来到第14节的时候，你看到法利赛人要杀他哦，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的经文的上文。15到21节的时候，马太就从圣经里面来印证、见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那一位。22节到24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法利赛人诬告耶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工背后是鬼的工作哦。好，然后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哦，这里现在当下我是念新一本哦。有人带着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到耶稣那里，耶稣医好了他，那哑巴就能说话也能看见。群众就很惊奇说，难道他是大卫的子孙？法利赛人听见了说，这人赶鬼只不过是靠鬼王别西卜罢了。在这里的时候啊，你看到瞎眼还有哑巴是能够在圣经中是可能是因着鬼附而造成的，但是不是所有哑巴和瞎眼的都是因为鬼附啊，这是算是少有的一个的事件哦。所以上个星期已经跟你们讲了，在旧约时代跟使徒时代之后，就是耶稣升天之后，这个的鬼附的事件是很少的。在旧约几乎是少到真的是你看不到踪影，在耶稣升天之后也是很少很少很少的。所以无论你是采取学院的立场也好，或者你回到你教会的那个传统的立场也好，你必须要意识到，就是我所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鬼附的事件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在福音书里面才是许许多多的，一直很多很多的。我再重复啊，无论你采取学院的立场也好，或者你回去你教会的时候，你采取你教会传统的立场也好，但你必须要意识到啊，这个鬼符就是很多这个鬼符的频密的事情，只有唯有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才有的，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哦。因为我已经之前你们回去看旧约几乎看不到，你来到新约，耶稣升天之后，哇，少到真的是极少。对，上一次你们都告诉我了，只有2、3次而已，对不对？所以不要，无论你采取哪个立场也好， 就是说你认为你是教会传统的立场，你回去的时候啊你们要小心啊，不要每一天就是说到处都有鬼附，然后你要把这个的事情指向让你的弟兄姐妹看。因为有许许多的教会，尤其在乡村的地方，经常都有所谓的被鬼附哦。然后有一些的牧者每一天就是开车开来开往这个镇那个镇啊，就是做赶鬼的事情。但很可能不是赶鬼哦，很可能是那个人精神上有问题，精神上出了状况，所以这个鬼附的事情不是很频密的，不是很频密的，唯有耶稣的时代的时候才是有这么的频密，有这样的一个的现象哦，因为这是一个国度的象征哦。好，所以经常要小心啊，不可误解鬼附是常事，然后把精神状况当成是被鬼附啊，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后来因为我听了施恩牧师的一些的解释之后，起初我是有一点的比较难接受，但是后来我想了之后，我觉得很大的层面是有它的原因的。有他的原因，然后结果因为我以前在板桥医院呢有实习过几个月，所以我有经历过，就是在你们懂什么叫板桥哦？你们也叫板桥吗？
在叫心灵
啊，在国内是叫什么？
精神病院。
但为什么我说板桥你们就知道是什么？
我们知道你们新加坡那个精神病院叫板桥。
好，精神病院，所以。因为我在那种精神病院里面有实习过，所以我看过他们的一些的现象哦。所以我现在当有人告诉我说有鬼附的时候，我不会马上说哇一定是被鬼附的。首先那个人有被鬼附的时候，我先要从圣经中的现象来看，这个人有没有所谓的能够说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另外一个的位格在他里面，这个人是不是力大无穷，这个人是不是能够一直断的伤害自己，他们凭什么说这个一定是被鬼附的啊？这些的现象，那如果真的是我祷告之后啊，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去还赶不出的时候，结果你只剩下一个结论呢，那是什么结论呢？他一定不是被鬼附的，他一定是精神上患了什么严重的一些的问题啊，可以吗？所以无论你采取什么的立场，我是要你们就是希望你们谨慎哦因为有一些的教会里面经常看到有鬼附的事情我不懂你们是不是来自这样的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都经常有这种鬼附的事情就是非常的可怜了教会都闹鬼。好，在这里的时候23节群众都很惊奇，说难道他是大卫的子孙吗？在这里的时候，马太是第二次的记载，他们是很惊奇，就是众人就感到很惊讶的一个事情这个大卫的子孙，上一次我们已经探讨过了。每一次圣经里面的这些作者，他们就是百姓们，他们说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就是说那个要来的王，要来的基督，要来的弥赛亚，那个继承大卫宝座的那个的君王哦。所以你从诗篇89篇20节到29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列出来给你们看哦。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哦。然后我们跳到24节，法利赛人听见了，说这人赶鬼只不过是靠鬼王别西卜罢了。这个的鬼首先不是华人的鬼华人的鬼跟这个圣经中的鬼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圣经中的鬼呢，按传统而言，应该是那背叛上帝的天使。按传统而言，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似乎是在预表撒旦，但不是这么的清楚在旧约里面所以在按传统的解释来说，这个的鬼尤其是撒旦，就是那个背叛上帝的那个天使长所以这个别西卜他的意思是苍蝇，别西卜他的名字叫比亚泽巴，他的意思是苍蝇，或者就是大便神大便的神然后这个是也是非利士人的神的名字所以你看了他们，结果后来他们就用了旧约的时候，他们称那些非利士人的那个的神中文的和本的翻译成应该是巴利西布在列王记下1:2-3然后他们用在这个的撒旦身上叫别西布 然后我们看23节，众人就很惊奇说，难道他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因为众人这样的问，所以法利赛人就需要做出回应。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结论就是说，他第一不是说骗话，他不可能说骗话，因为耶稣真的有能行这些神迹，所以他们必须要做这个解释。所以当他们做这个解释的时候，他们又不承认他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唯一的出路就是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当一个人他们拒绝耶稣的时候啊，是很恐怖的。就算他们看到神迹，他们看到现象，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否认那些的神迹和现象的时候，他们最后可以来到一个地步，刚硬到一个地步，可以说耶稣为什么有这些的能力，是因为他靠鬼王，所以他有这些超能力，所以他能够把这些鬼赶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些现象，这些是事实嘛。因为如果他当时法利赛人说，哎呀不是了，这些都是幻觉，来说这些的百姓是不会听他们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神学解释啊，最合一的神学解释要否定耶稣，就是说他是靠鬼来赶鬼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这样认定哦，因为你看上文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他们有几个很讨厌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第一，耶稣不守安息日，不守律法，所以这种不法之人的话一定不是从上帝而来的。然后耶稣经常与罪人做朋友，他们指控他，所以圣洁的人是不会跟罪人来往的，但耶稣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结论经常都是说耶稣其实不是从神来的，然后他们做出解释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然后25节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你看啊，在这里的时候耶稣 知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知道。好，所以你们不可以每一次就解释说耶稣都很惊讶，不能。但是耶稣有惊讶的时候吗？有，圣经有记载耶稣惊讶的时候，但是圣经也有记载耶稣很多时候都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所以25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对他们说，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就必定荒凉，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会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别西布赶鬼你们的子孙，或者和本翻译成子弟，又靠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不是。和本翻译成是非哦，这个是非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的翻译，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哦。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撒旦有他自己的国度，上帝有上帝的国度，撒旦也有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啊？ OK， 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2:1-4哦，啊，你们念哦，翻到以弗所书2:1-4，你们一二三。
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但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只有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的意思的私欲。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
啊，继续。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就是本乎恩。好，停在这里哦。在这里的时候，撒旦的国在哪里？啊，悖逆之子的心中。悖逆之子是谁？啊，非信徒。我们以前是不是这样？是。所以你看到保罗有另一段经文说，我们从黑暗的被掳出来，进入他神爱子的国度里。在当我们想到这个撒旦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太过极端呢？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有啊，你不能看到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是撒旦的。你们明白吗？因为他们都其实是在那个的范围，在这个撒旦的国度里面，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觉。明白吗？不要走极端哦，他们这些是都是从撒旦的。明白吗？啊，所以不要走，你们明白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吗？还是要爱他们，还是要孝敬父母，明白吗？还是要与他们来往， 但是他们是不自觉的，他们是在撒旦的影响，在他的国度里，是他们不自觉，他们也不知道的。所以唯有什么方法能够把他们从撒旦的国度里面抢救出来呢？传福音了，传福音。他们信主的时候，主的灵重生他们，就把他们生在神的国度里。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个，你从圣经中来看，没有一个中介地带，就是这个世界有属神的国的人，还有属撒旦国的人，还有一个是中间地带，就是不属神的也不属撒旦的，没有这样。 Either for God or either for Satan， 不是属神的就是属撒旦的，你从圣经里面来看就很清楚了。这个的国与国的相争，你从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第三章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创世纪第三章你就可以看到了。你们看创世纪第三章，我说牧师你们蒙我，怎么这个撒旦的国跟神的国创世纪都看得到吗？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这个你的后裔是谁的后裔？蛇的后裔。蛇的后裔是谁的后裔？撒旦的后裔。这个蛇就是撒旦了，撒旦的后裔就是你可以说撒旦的子子孙孙，还有他所预表的那最后的敌基督。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和谁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看到吗？其实已经隐藏了，从整个的主题，如果你熟悉圣经神学的话，你从创世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国与国的相争就展开了，但是现在不是在教国度神学，所以如果你从国度的神学里面你来看，你是可以很清楚的从创世纪一开始串到启示录，是你就会很惊讶了。好，我们先回来马太福音。所以撒旦有自己的国度，然后耶稣说魔鬼是不自相残杀的。那结果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因为活在华人，在新加坡的华人的世界，经常有听到说，哇，这个的道士，然后他被去驱魔，然后他把那些的鬼赶走。你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其他的宗教的，他们本来是有这个人被鬼附的，然后他就找了这些道士，然后就把他驱赶出去。这样怎么解释？怎么解释？通常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说，告诉他们说撒旦不会驱赶撒旦。结果这些事情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但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解释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患了一些的精神病？有可能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是那些人情感上可能有一些的过意不去，然后他得到一些的精神的寄托，然后后来得以缓解，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的很清楚的去解释，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耶稣所说的，就是说撒旦和魔鬼他们之间是不会自相残杀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些的重要的事情是要自己的抓住，但有一些的解释不要太过强硬的去解释它，因为有很多的事情真的是，我们只是需要去承认它而已，但不是要去强解它。好，所以撒旦就是那个的反对者，是，他就是那个反对上帝的那反对者，背叛上帝的天使。好，我们看27节，你们念27节。好，所以，他们一些的或者和本的翻译就是他们的子弟，他们的子孙，英文，原文是应该是子孙，原文英文他翻英文翻译成 sons， OK， 他们一些的子孙是靠谁来赶鬼？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的子孙是靠谁来赶鬼？应该是靠上帝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现在说我靠鬼赶鬼。这样你的子孙是靠谁赶鬼？没有，耶稣反问回他们，你现在诬告我吗？你说我诬告我用我靠鬼赶鬼，这样你的子孙是靠谁赶鬼？好，然后 27节的时候，耶稣就说，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你们的不是。好，你们所说的这些话，说我靠鬼赶鬼，你们的那些子弟靠上帝赶鬼的，就会指证你们是不对的，明白吗？他耶稣所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哦。好，在这里的时候赶鬼的时候要小心一个事情，就是那所谓的阴阳眼跟天眼哦。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的因为教会经常有一些人说这个的阴阳眼。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哦，蛮爱主的。他也说他有阴阳眼，他小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然后有一次他后来就跟我还有另外吕立怀牧师就说牧师，其实我经常看见的，其实教会也有那天我们在主日学的课室的时候，他说有，现在就在吕牧师的办公室的桌子下有两只躲在下面以后你们会遇到的你说你问我说他说话正常吗？他正常。你说他故意骗我吗？我不会认为他骗我。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遇过的请举手一下。有人说他有阴阳眼的。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到这样的东西的？后来我不会去否定他，你们要有智慧哦。OK， 说我告诉你啊，什么阴阳眼，你是患了神经病啊。你们不要要有智慧，你没有啊 ？OK， 所以我没有去否定他的经历，但我有严严的警告他说，这一些的你所看见的东西不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因为不造就人。然后我也问他说有没有受到什么任何的骚扰，他说没有，自小就看到也没有，他就不管他。我不去否定他的经历，可以吗？我采取的方式是这样。但我不会每一天就是疑神疑鬼这样，明白吗？他可能是真的是有一些看到一些的幻觉，不过很可能是可以很正常的生活的。你到新加坡的一些的精神病院里面，是有一些人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是有可能的。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患了这些的幻觉，就是 hallucination 幻觉？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哦，不要，因为你知道他后来。很多的教会其实很喜欢他，要把他封成先知，因为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你可以，如果你所谓可以看到鬼的话，你就是可以看到天使。灵界的事情吗？明白吗？可以看到鬼就可以看到天使吗？天使多还是魔鬼多？天使多吗？对不对？然后天使，你看诗篇说天使是围绕着敬畏神的人，有没有？有没有诗篇？所以你应该是经常看到的吗？所以这些东西啊，不要，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人的话，不要容许他在教会里面讲这些东西。爱他吗？爱他。需要去否定他？不需要去否定他。但当然有一次我在跟他谈的时候，他又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不否定你所看到的经历啊。我说有可能真的是那些是邪灵。但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有一些的幻觉有一些人是可以看到一些幻觉的，但其实不是事实。然后我就停在那里，我不去强以解释，但是我每一次都会把他拉回圣经里面，回到圣经里面看，让他看到基督徒是不需要害怕这些事情的，可以吗？好吗？所以不要让，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就说哇，我把他封成先知。你把他封成先知，你把他捧上来哦。我告诉你，教会有一天会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如果他心怀不轨的话哦，他会说哇，昨天天使加百列来找我，好，因为他给我一些的吩咐，哇，结果他就会盖过你了，他的权威，他的教导就会胜过于你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你们要小心啊。好，所以这个圣经中的鬼怪跟我们华人的这种鬼怪，所谓的阴阳眼啊，什么天眼啊，这些你们要小心啊，要谨慎啊。好，28节，耶稣说，我若靠上帝的灵赶鬼，上帝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所以上帝的国度其实在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展开了，已经开始了，耶稣已经做王了，他复活之后他已经做王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付于他了。马太福音28章我们来看启示录哦，启示录1章5节，你看到耶稣基督其实已经做王了。启示录1章5节， 来翻到你们一同念启示录一章五节，一二三。所以耶稣基督是谁的君王？
君王的君王。
啊，对了，君王的君王。这个君王，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谁的君王？
君王的君王。
啊，世上元首的君王，明白吗？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全部都交付于他了，真正在管理打理这个世界的是谁？耶稣。所以你们国家的元首，无论新加坡也好，中国也好，这些元首就算他们不信主的话，其实真正掌控这一切的乃是谁？乃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国度展开来显开了没有？还没有。几时展开来显开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才展开来显开来。 OK， 所以耶稣已经做王了，所以祷告可以跟耶稣祷告吗？可以。可以跟耶稣求吗？可以。一切都是他决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付于他了，是他在管理。好，直到耶稣把一切在有一天一切完成了之后，父把所有的仇敌放在他脚下之后，然后耶稣基督会把整个国度再交付回给父神。好，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好，那我们看29节，如果不先把壮士绑起来，怎能进他的家里抢夺财物呢？如果绑起来就可以抢劫他的家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起抢劫呢？你要看上文和下文哦，耶稣在讲什么呢？赶鬼的事情哦。所以耶稣应该是用来比喻教导，就是说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强力的能力，你才可以把撒旦赶出去哦。所以如果不先把壮汉绑起来，怎能进他的家呢？抢夺他的物呢？如果绑起来就可以抢劫他的家了。耶稣是用这个的比喻，而这个的比喻你必须要按上文和下文来解，明白吗？就是你需要一个更比上面更强的一个，你才能够把他绑住，把他驱逐。耶稣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这样。30节，不站在我这一边的，或者和本翻译，不与我相合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我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的就是，如果人不接受他，就是反对他。所以耶稣不是不容许人对他有中立的看法的。然后耶稣是警戒这些法利赛人哦，不站在他这边的，就是反对他呢。然后这些人就是那分散羊群的那些的人哦。好，我们看31节到32节，你们念哦。好，你们注意啊，在31节里面有一个连接词，因此，所以是连接上文的。所以31节和32节里面所说要说的是跟上文那个他们诬告耶稣赶鬼的事情连在一起的。好，所以人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被赦免。那结果这些亵渎的话是指的是什么呢？亵渎圣灵到底是指什么呢？耶稣说，唯有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被赦免的。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你们告诉我，你们要从经文里面解释啊，你们不要用神学解释啊。否定圣不是，你们要从经文里面解释，上文下文来看。耶稣在31节和32节所说的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是跟上文，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的诬告有关的。法利赛人诬告耶稣什么？耶稣靠鬼王赶鬼，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基本上说，圣灵是谁？圣灵就是鬼哦，或者耶稣就是鬼，明白吗？所以他们的心已经刚毅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步哦，是没有办法回转过来的。所以法利赛人已经来到一个的地步，是没有办法再回转过来的。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法利赛人神有开恩，他们有回转了。 但所以有一天如果有一个的信徒问你说，牧师牧师，到底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你们会怎么解释？回到经文里面解释，就是他们把耶稣当成鬼，把耶稣的依靠的圣灵讲成是鬼，这个就是基本上经文的意思。那说牧师，像我犯了这么多的罪，到底我有没有亵渎圣灵唐宗龙牧师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比喻，他说一个亵渎圣灵的人是不会害怕自己亵渎圣灵的，他也不会担忧自己犯了这个的罪。你们没有讲什么，就是他的心已经硬到一个的地步，他们不会担心说他们正在犯亵渎圣灵的罪，他们不会，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给他们的反省的一个的思考。但经文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的人诬告耶稣是鬼，耶稣所依靠的圣灵也是鬼，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的定义，可以吗？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是。OK， 我告诉你，这个是要讲话的技巧啊。我以前也是像你这样，有一次我在我的教会附近，那时候在同一座里面有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他们敲锣打鼓啊，很吵的。然后我就，他们是基督徒吗？我就跟他们握手啦，然后就做朋友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他是印度人的 ，I'm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我有受圣灵的洗，然后。我就握他手，我也来，我也受圣灵的洗 ，I'm also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我也是受圣灵的洗。我说，那我就加一句，哈利路亚！你讲话要跟他们一样了，明白吗？风格，哈哈。然后他说，I'm baptized with the gift of the speaking in tongue， 我被受圣灵的洗，我能够讲方言。然后我也不甘示弱了，我受圣灵的洗。我说我也受圣灵的洗。他把先知讲道的恩赐赐予我。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是更大的你们知道众多恩赐里面先知讲道是更重要的。哇，然后他就说，哇，这个抢手来了。然后我再说，我说他 says the Holy Spirit， 我说圣灵如此说，我说那建发牧师这么大胆，圣灵如此说，当然我敢这样说了，因为圣经讲的嘛。圣灵如此说，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而分的，所以你我的恩赐不一样。我他知道他遇到对手，我说哎呀不要紧，我等一下，我下一次我遇到我牧师，我再找他跟你邻里切磋切磋，因为他知道他遇到对手，他讲不过我。你不需要去说，哎呀，你的方言是假的啦，这些不需要的啦，你不需要，不需要。然后我经常他们说他们会讲方言，很好啊，我说很好啊。保罗说啊，如果不能翻出来，就我情愿说五句能够晓得的话，胜过万句方言啊，对不对？你们现在要我讲方言，我也会讲啊，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讲啊，要不要学一下？稀里巴巴，里巴巴，稀里巴拉，里巴。然后他讲说：“哎，你讲的是假的。”我就会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方言是这个是天使的语言，听不懂的，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假的？”会气死他们的。你们不会吗？方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滴啦滴啦吧。你们不会吗？说哎呀，这个小意思啦，对不对？我们要科目那更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 ，gift of prophecy， 对不对？保罗叫我们要科目，对不对？你们不科目啊？你们不科目吗？ 有一些的人讲道啊，他们有先知讲道的恩赐，真的。他们一上台讲道的时候，例如张克夫牧师，例如施恩牧师，啊，很不一样的，真的。所以你们要刻慕，你们要求，真的求。所以不需要了，但结果他们就经常用这段的经文。然后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你们跟他们一起查经咯，让他看上文，让他下文，训练他们啊。不过首先你要能够做这个事情之前，你需要跟他做朋友啊，做朋友。做了朋友了之后，你坐下来。所以最近我的一些我的教会里面之前有一些是从灵恩派教会来的啊。如果你每一次在台上一直骂灵恩派教会，骂骂骂骂骂，他们来了就会走了，明白吗？他们一来了之后坐下来听，他们会有头脑的吗？他们说：“哎呦，对哦，圣经真的是这样做啊。”后来他们就慢慢的，你就被神的话一直洗洁改变。现在你叫他们回灵恩派教会，他们不回喽。所以我们不需要怕灵恩派教会的，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他们的神学很幼稚，比较低俗一点啊，所以比较幼稚。他们很怕我们，因为我们有神的话，有圣经，我们理解。所以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教导他们的话，他们不会回去的，是不需要害怕他们的啊。好，可以，还有问题问我吗？没有，我们继续的来看哦。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哦，我们跳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翻到你们来念哦。OK 啊，问你们了，受圣灵的洗，你们懂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受圣灵的洗，圣经里面有提七次受圣灵的洗 ，seven times， 七次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啊、差不多。啊，他说是重生，我说差不多，还有吗？跟重生有关了。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有六次讲到耶稣是要用圣灵施洗的，啊，六次。另外一次我忘记在，应该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提到，受圣灵的洗基本上等同于领受圣灵，就是受圣灵，意思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可以回到古鲁登的系统神学里面，你们来看古鲁登的那个系统神学，你们去看它里面有文法的解释，它会让你看到领受圣灵的洗就基本上就是领受圣灵。 OK， 所以我们有领受圣灵的洗吗？有啊。 OK， 所以他们讲说我领受圣灵的洗，你们不用害怕的，你要更勇敢的，我也领受圣灵的洗，明白吗？哈利路亚，赞美主。OK， 明白吗？他们每次这样讲话的吗？然后说圣灵说，你也敢敢讲说圣灵说，圣灵说，不过你用的话，你们要用圣经的话讲了，明白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更有依有据的，因为圣经的话就是圣灵的话。我们来看啊，你们念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来。一二三，你们念。到四十五节，来。啊，这一段经文也是困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好，在上文的时候啊，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啊，耶稣医治那些被鬼附的，瞎也能够看见，哑巴能够说话， 然后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然后把圣灵说成是撒旦哦，所以耶稣就警告说亵渎圣灵是永不得赦免。后来耶稣又用了果树的比喻啊，比喻言语行为是由心所发的。然后34节的时候，这被法利赛人是毒蛇所生的。36节啊，又讲说将来要按他们的话审判他们。38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就要求耶稣行一个神迹哦，所以就是现在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38节哦。当时有一些的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看看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求神迹似乎好像合情合理哦，但是其实目的不是出于信心哦。为什么呢？之前他们已经拒绝了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耶稣使瞎眼的能够看见，耶稣使哑巴的能讲话，耶稣用权柄把鬼赶出去，这些他们都什么一概不承认。现在他们要求他行神迹，可能像摩西一般的神迹，那耶稣不要给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态度已经是不对了。好，所以那之前的时候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也使死人复活，有赶鬼，有医病哦，所以是一种的试探哦，他们要求耶稣要显个神迹。好，你看约翰福音11章47节哦，后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使死人复活，后来他们却要把耶稣什么杀害。所以行神迹其实不是能够解决人的问题的，但是你们也不要走偏激啊，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些的人是因着神迹奇事而认识耶稣的。我再重复啊，不要走偏激，有些时候神迹奇事是不会让人信耶稣的，反而会定耶稣的罪。但有些时候你看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因着神迹奇事见证经历到了之后才信耶稣的。你不相信的话，你有一天你回去你的教会，你问你的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有多少人是因为觉得自己是罪人需要被赦免，所以才信耶稣的？起初他的原因是这样的，然后你在你的教会里面做一个调查，叫他们举手。那时候有一次我很惊讶，我在我的主日学里面我就做一个调查，说到底有几个人是这样的，自认自己是罪人，然后需要耶稣，信耶稣，然后我叫他们举手，全班里面只有一个举手了。就说其他每一个人他们信耶稣，他们都有不同的原因的。当然后来他们都承认他们是罪人，后来他们上了主学，他们认识了圣经之后他们明白，但他们起初信耶稣的时候不是那个原因，不是因为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啊。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这样呢？有多少人是因为说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我才信耶稣的？我先问问看你们有多少个，举高点，起初呢，最开始的时候你们的原因啊，就少过一半了啊，明白吗？我不是说你们那些，所以你们要知道，人信耶稣的时候是蛮复杂的啊，蛮复杂的。但福音要传给他们吗？要后来解释吗？要让他们晓得我们真正要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赦罪。但是人信耶稣的时候有五花八门，什么原因都有的。所以讲到神迹的时候要小心，有一些人真的是亲身经历到神的一些的神迹奇事，他们像在心中向神呼求说，你解救我的话我就信你，后来神真的解救他们，他们就信主，真的有这样的人哦。好，我们再看继续看经文，我们回到经文了，39节，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这个邪恶和淫乱的世代是指的是谁？你们认为指的是谁呢？邪恶和淫乱的世代是指的是谁？耶稣是骂谁？什么？啊，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是个代表。
啊，你要回到经文，你可以看哦，你可以找到线索。啊，第39节哦，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什么？神迹。38节的时候是谁要看神迹啊？那些抵挡耶稣的人啊。所以这个邪恶和淫乱的世代指的是谁？就是当时候这一些抵挡耶稣要求耶稣行神迹的人。
我的意思
啊，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啊，也可以啊，你可以这样讲，我不会反对。神学上没有错 ，OK， 神学上没有错。好，好，三十九节。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了。所以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又看到耶稣如何解经啊？耶稣用旧约的这个人物约拿来比喻他自己，预表他。在旧约里面，上帝在约拿的身上行了一个神迹，他在鱼腹里面几天？三天三夜。这个将要预表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要受死三天啊，预表，因为那时候约拿好像死在死亡当中，在鱼腹里面，明白吗？所以耶稣说，我没有任何的神迹给你看，唯有约拿的神迹。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在旧约的人物事件都是有预表性的， OK， 预表性 typology。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四十一节啊，你们念四十一节来。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啊，在这里有没有约拿更大？
好，所以在旧约中，尼尼微人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有，他们是外邦人哦，所以旧约中外邦人有没有得救？有啊，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外邦人是得救的。麦基洗德是什么人？希伯来人？啊？他肯定不是希伯来人。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没有生孩子吗？明白？他肯定不是从亚伯拉罕出的，明白吗？他是当时候的王，又是祭司。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是认识神的，在旧约中，那尼尼微城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看他们当时候就悔改了。好，所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有谁要来定这个世代和就是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要做什么呢？要定这个世代的罪。所以你们看41节哦，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我看和合本的翻译是什么？12章41节，和合本的翻译，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新译本的翻译是，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我看英文的翻译啊， The men of Nineveh will rise up at the judgment with this generation and condemn it. 所以大多数的英文的翻译都使用了新译本的翻译啊，所以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哦。OK。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在这里这一段经文新译本是比较精准一点。好，可以吗？所以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所以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信主的人和那些信主的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不信主的世代的人的罪哦。可以吗？有问题吗？没有啊。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将来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要坐在12个宝座上，也审判以色列的12个的支派哦。好，可以吗？好，所以这些信主的尼尼微人将来要跟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要定那个世代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的罪哦。好，我们看你们念42节哦。在这里的时候啊，你没有看到啊，这个南方的女王有没有得救？应该是有得救哦。 但是你回到旧约看的时候好像看不到哦，对不对？有没有？所以你从这一边一点来看哦，可能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是得救，这是我们不知道诶。但我们这里知道这南方的女王是得救的，是因为耶稣把她透露出来。好，看到吗？所以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就是信主的人的人一同的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哦。赫赫本有没有翻译出来啊？十四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啊，没有，她少了那个那一段哦，因为可能是译本上的一些的抄稿的一些的不一样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用示巴的女王呢？因为基本上示巴的女王他们没有见到任何的神迹，但结果他们听了所罗门的话就却信了。但这些法利赛人听见比所罗门更大的哦，因为你看耶稣说哦，你看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有谁可以比所罗门更大的？只有上帝咯，因为所罗门是君王哦。所以基本上耶稣就是他的暗示，就是说他就是那要来的神哦，要来的上帝哦。好，我们接下来来看43节，43节到第44节，你们念了，一二三。好，这段经文经常被滥用被用在赶鬼的事情上。好，赶了之后啊，底下啊，如果这个家庭没有让耶稣做主的话，底下这个巫鬼会再回来，更厉害的会回来。但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讲赶鬼的事情？是不是？不是，这样他在讲什么？啊？什么？对，所以那个的线索就在第45节哦。这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This is how you'll be with this wicked generation. 所以耶稣用这个的比喻，这个的邪灵的这个的比喻，这个巫灵的比喻来比喻什么呢？比喻什么？比喻谁？不是比喻邪灵的工作。耶稣用这个邪灵的工作来比喻谁？再仔细一点，比喻谁？
他是比喻那个22节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吗？
不是，关键点在45节哦。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巫灵来，一起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啊，你们注意看啊，耶稣什么？这邪恶的世代什么也会这样。所以这个邪恶的世代是谁？该你们告诉我，这个邪恶的世代是谁？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要求看神迹吗？对不对？你们记得吗？邪恶的世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吗？拒绝耶稣的。这样耶稣是不是讲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要被鬼附？这样是不是？他们有没有被鬼附？没有。但是耶稣说什么？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 This is how it will be with this wicked gener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用这个的巫灵的这个的比喻来比喻什么？比喻谁？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讲赶鬼？不是。是不是讲鬼出去了之后再回来然后找七个？不是。但是耶稣是用这一番话来比喻这些邪恶世代的人。这邪恶世代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所以看经文的时候，我已经之前一直不断的提醒你们哦，要看上文要看下文。 因为我很长的时候一段经文就把它抽离了，明白吗？是
我们跟详细的解释这段经文跟他的上文，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刚见证耶稣赶那个鬼从那个人，可是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个，他们却仍然抵挡圣灵的工作，抵挡耶稣。
对，
也就是说圣约里面已经见证了，好了，那个被鬼附的他已经好像这个房子里面全部有条有理的，可是如果你这样状态之下你没有去进步，没有去更认耶稣为弥赛亚，认耶稣为圣诞君王，你的遭遇还比你被鬼附的时候是更惨的，因为你是灭亡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耶稣赶了那些鬼之后，赶鬼了之后，后来这番耶稣讲的话是警告那些被赶鬼被赶出去了之后，后来如果这些人不接受耶稣的话，这些鬼又再回来。
没有，不是我的意思，不是。
那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见证那个鬼被赶出去了。
对。
可是如果你在那里停留，你能够仍然被其他的权势给夺去，可能你仍然不信啊，或者你有贪婪啊，
对，
淫乱这些啊。可是你要进一步的要认耶稣就是那位主咯，就是那个王咯，就是
如果他们不做的话会怎样
啊？
不做的话会有什么下场？
这个七个灵的当然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更糟的下场咯，那个不但你肉体死，你灵魂也会死的下场咯。
所以他不是在比喻鬼会再回去，对不对？
Yeah, okay.
他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谁？
就是当时见证这个被鬼附而赶出而却抵挡耶稣的人。
对，你怎么知道？
从经文你这样看就知道。
没有，我要你从经文里面指给我证据看。
With this evil generation.
对 ，with this evil generation， 这个邪恶的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指的是谁？你怎么知道？很好，继续。把经文指给我看。
刚才你说三十八节，
对，三十八节啊。三十八节，你看三十八节啊，三十九节，耶稣又回答：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基本上就是这些抵挡耶稣的人，可以吗？所以耶稣讲了这个用鬼的这个的比喻，要比喻谁呢？比喻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将来他们的下场会是更恶劣的。OK， 他耶稣的意思不是说这些鬼会跑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然后伏在他们身上。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明白吗？这个是一个的比喻，比喻谁呢？这邪恶的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是谁呢？那些求看神迹的，这些求看神迹的是谁呢？就是这些抵挡耶稣、骂耶稣说是靠鬼王赶鬼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可以吗？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讲赶鬼吗？不是哦，可以吗？你们这一段经文要把它想办法就把它背起来，因为你们回去之后，你们多几天就会忘记了。所以以后忘记的话怎么办？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回答人的问题，你先看上文、下文，好好先看一下。色牧师也有讲过类似的，对不对？
每年讲鬼故的时候都解释一遍。
很好，很好 ，very good 。所以这段经文要看上文下文，然后你就才能够证解哦，好吗？所以刚才那个解释的那个的关键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要注意那个邪恶的时代，上文和下文，你们就能够解通了。好，那你们休息十分钟。好，刚才有一位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就是到底今天还有没有亵渎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当然有，有一些人他们会把上帝讲成是鬼，有。但是我的劝告是不要随意的定任何人是亵渎圣灵的罪，这个很危险。谁可以定人亵渎圣灵呢？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定。有一些人他行为好像是亵渎圣灵，好像保罗一样。保罗之前是杀害教会，逼迫教会，但后来什么？悔改了。所以这个定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只有耶稣能够定，好吗？好，所以你们不要随意定。 今天还是有，但是我们要谨慎，要小心。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希伯来书第八章。嗯。旧约。摩西的西乃之约。第八章第几节？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啊，就是西乃之约。礼仪礼仪律还有什么？民事律哦，这个礼仪律哦，你也不能说完全的废去哦。礼仪律里面有很多就是献祭哦，对不对？献很多祭。基督徒今天有没有献祭？有，不过转换了，方式转换了。现在献的祭是什么？嘴唇的祭，还有什么？感恩的祭，还有呢？啊，活祭，全人活祭，很好。还有呢？奉献啊。啊，什么？
照顾穷人。
啊，照顾穷人啊，然后就是奉献。所以我们还有献祭吗？还有。旧约的礼仪律里面也有祭司。这个祭司的制度废去了吗？当然，这个旧约的祭司的做法已经更新了，不一样了。现在有祭司吗？有吗？有，谁是祭司？啊，我们每一个就是祭司。我们还有大祭司吗？有，在天上。OK， 所以旧约的这些礼仪律里面呢，它是预表这将来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所带来所成就的一切，可以吗？所以你不可以说完全的就这样，完全一刀两断的就废掉，没有。因为它里面的精神原则还是照常运行的。OK， 民事律也是。啊，民事律里面打个比方，你偷一只羊，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要赔几只？四只还是五只？四只啊，好像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说，如果这些的律是给以色列这个的国的，啊，但结果你不可以说完全的就废去。你从旧约中的民事律，它的原则的延伸应用，还是在新约里面还是合宜的。因为在这些民事律里面看到，你偷窃的时候，你不是说啊饶恕你就好了就算了，你要做出什么赔偿，明白吗？所以打个比方，在旧约的民事律里面，就是说牛耕耘的时候你不可以勒住他的嘴。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个牛的这条的律应用在谁身上？应用在你我的身上。保罗没有说这个旧约的这个牛在耕耘的时候勒住他的嘴，这个废了，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什么？他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证实，来做依据，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些基督徒的工人要受薪，要被喂养，明白吗？所以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就说废去了。是。
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同样的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那你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的约，以前约为旧了，那建就建出来就一块归于无有，像刚才你说会继续的保留，
是。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你必须要回到上文来讲，这上文来解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比喻就是那些的祭司啊、律法啊，这些都要过去了，明白吗？都要过去了。现在新约来了，还有律法吗？有，就按耶利米书所说的，就是律法要放在他们的心上啊，不需要再赎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为我们赎罪的。所以他是要提醒他们，就是说这些旧约的这些西乃山的这些做法已经不存在了，明白吗？现在来到新约的一个的做法。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不可以就是说一刀两断的就切下来说旧约都是 完全就失效了。打个比方，上一个星期我就跟你们指出十诫里面，十诫里面那个当孝敬父母，使你在地面上的日子得以长久。来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说这是诫命中第一条带应许的啊，所以没有这么简单。是，
就是一个问题，新约几时开始？
新约几时开始？从改革中的立场来看哦，约只有一个约，而意思就是说这个约就是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西乃之约然后大卫的约，还有新约，其实都在这个约里面，一个约 One Covenant、okay。 然后有其他的学者的看法，他们会把约看成两种的范畴，一个是靠行为和律法的，另外一个是恩典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新约是恩典的，然后摩西的约是律法行为的。有这样的看法的，就好像例如 Meredith Klein、 Michael Horton， 他们是威斯敏特神学院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这个 Westminster California 跟林牧师所来的 Westminster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中文叫什么？费城。他们是不相往来的，虽然他们是这个的加利福尼亚的威斯敏特信神学院是从这个费城出来的，但是其实他们在基本上后来他们走的路有点不一样。所以你看卫瑟米特信仰告白，长老会的卫瑟米特信仰告白里面讲到约的时候，是讲到约是一个而已，本质上是一个，精神只有一个。无论旧约好新约好，都有律法，都有恩典，没有所谓的这么的清楚就二分化，一个是律法行为，一个是恩典。这也包括了亚当，上帝给亚当的工作之约。上帝给亚当的工作之约，在改革中的眼中，这也是恩典。恩典，所有的约都是恩典，所有的约都有诫命，都有律法。所以约在改革中，我现在不是讲经文啊，我已经跳开经文了。所以在改革中的看法里面，约只有一个约。OK， 你可以再继续问。我个人是觉得指的就是在那西乃之约的那些的做法就快于归于无有了。
那几时才是完全的没有？因为他说
在那个时代咯，就在那个时代就快于归于无有。因为当时候我相信有一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还是照常有就是去圣殿献祭，好像保罗一样，明白吗？这是我的解释，但这段经文不容易，我相信起码有七到八个解释。好，所以如果有其他的解释的话，我们可以坐下来看吗？好，这段经文是不简单的，但我不会就说这个旧约里面就是完全旧约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失效了。这是就是这个新加坡新造教会里面它的一个的问题，就是旧约是废除了，完全废除了新约才是恩典，所以他只讲恩典，他不讲律法的，这样的做法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但是他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福分的时候，他就经常用旧约里面那些应许和福分，他有矛盾，他不一致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学上偏差，很可惜。好，可以，还有没有问题？九章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 OK， 立约，你无论在挪亚之约也好，在亚伯拉罕的约也好，在摩西的西乃之约也好，通常立约的时候你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牲畜死，然后还有有血为约的保证印记，这些都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立圣餐的时候，马太福音哦，26章28节，耶稣说这是我什么？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所流的。所以在圣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那个圣餐的杯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血，是为立约的血。这个立约的血是在旧约里面，尤其是在西乃之约里面，你可以清楚看得到，摩西也这样讲，这是立约的血。所以约通常在旧约里面都是用血而立的。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是啊，全部整体。所以我现在看旧约的时候，后来我每一面翻，我几乎每一面都看到耶稣啊，真的。所以但你要明白使徒们的解经的方式，耶稣解释旧约的方式，你回去倒回去看旧约的时候，你一切就通了。所以耶稣和门徒所使用的解经的方式，绝大多数的时候是预表论，而预表论不是抽离上下文的，不是，它是在经文的处境里面来解释的，旧约的经文的处境来解释，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他们看到是如何的来预表耶稣的。所以逾越节的时候，连那个羔羊的那个的骨头都不能折断了，对不对？后来你可以看到这个的事情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耶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过逾越节？你跟我有没有过逾越节啊？有没有？有吗？圣餐，那我们长老会就会这么讲啦，圣餐就是逾越节的取代。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5章7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守逾越节？有。这个羔羊是谁？耶稣基督啊，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第8节，所以我们守这节，这个节是什么节？所以我们守这节，这个节是什么节？第7节讲的这个节是什么节？逾越节。所以在保罗的眼里，基督徒有没有守逾越节？有没有？有，守了一次而已哦。因为那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一次而已吗？明白吗？不是像罗马天主教每次被杀吗？明白吗？因为那个他们的那个弥撒是每一次耶稣的肉和血再次的活现出来。所以我们这守这节的不可用旧教。你看了整个是预表论的一个的方式，指向应验的一个的方式。所以基督徒有守逾越节吗？有，我们守了。所以不需要再回去每次守那个犹太的那种的方式，旧约中的那种的逾越节的方式，不需要，我们守了，我们做了，可以吗？你按保罗的话来说，已经守了，已经做了。 OK， 还有问题吗？时间到了，好，我们感恩主，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整个讨论，整个的教导，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叫我们明白，不是靠着人的智慧，不是靠着人的能力，乃是靠圣灵的力量。求主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紧紧地依靠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谢谢。